各位主内，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非常高兴，经过三个礼拜之后，又能够回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敬拜赞美，实在是神的祝福啊。那今天呢，我开始一个特别的系列啊。我们过去从一月到五月呢，我们完成了这个系列，是叫做《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把整个圣经里面最主要神跟人的约定呢，都在主日里面跟大卫做跟大家做了这个详述。那今天开始呢，这个新的系列是与神同行的系列，与神同行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大概也要五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系列的刚开始呢，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一个没有神的文化，没有神的文化。既然说与神同行，那反过来呢，就是没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不与神同行。在圣经里面有多次给我们很多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没有神的社会跟一个没有神的国家，甚至一个没有神的族群，它最后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以及神对这个无神的文化跟社会所做的审判。所以大家你会很惊讶，在整本圣经里面贯穿了很多无神的文化，可是神的儿女所要追求的就是每天与神同行。所以我把这个系列的名称称为与神同行的系列。那在这个与神同行系列之前呢，我们有四讲，所以今天大家看的是神对无神文化的审判之一，一共有之二、之三跟之四。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大家从历史里面，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无神文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对我们这个心灵眼睛的蒙蔽。所以在我们学习怎么样与神同行之前呢，对这个题目呢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在今天这个讲章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过去三个礼拜在中国大陆旅行宣教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以及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家在这方面也非常的关心。那这次去呢，实际上就是我参加我们交通大学的这个45周年的同学会。那我是在台湾交通大学1969年进去，1973年毕业。那台湾的交通大学呢，是就是西安交大跟上海交大在台湾大概是60年初期的时候复校。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整个工业的影响跟整个工业的趋势呢，交通大学就是开始引进了这个Engineering， 就是工程跟这个科学跟管理方面的这个系。那台湾实际上就是在50年60年代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工程。那很多在台湾的精锐，就是这些非常好的学生呢，学的都是物理。那像刘教授就是那个时候，他比我大十几岁，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学子呢所追寻的就是物理因为我们中国有两位科学家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可是在6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因为整个社会呢开始发展，开始有科技，开始有工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多这个学子呢就开始这个学习工程。在经过45年之后呢，我们这一批从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这些同学呢，也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也都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如果说你要讲这批人的话，他们也许出身家世没有田没有地，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在50年代。那他们唯有靠的呢，就是自己的脑力跟自己的这个就是聪明智慧来打一片天下。那经过45年呢，我会可以看到，那这批同学呢，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的成功。那有大学的教授，也有大学的校长，也有好几位 CEO， 也有 HP 在整个东亚的这个总经理总裁， 等等，就是还有甚至在中国大陆创业非常成功的，那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五年当中呢，我们这一集有组织了三次的同学会，那第一次我去了，第三次我去了，那第二次呢，因为教会有些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去。那每次去呢，我实际上呢，都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 mission， 就是有一个宣教的心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对于我们班上的同学，这些人非常的成功，在世界上，在世人的眼里面呢，他们是一些成功的人，可是呢，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神 ，OK， 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的指望就是什么把他们自己的这个事业能够高举，把他们自己的成就能够向世人宣扬。那我记得就是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也有许多带着他们的妻子来参加。经过第二次跟第三次呢，很多人都渐渐的没有办法来了。OK， 那没有办法来的原因呢，一方面就是身体上没有办法负荷这种长途的旅行啊，就像我这次去的话。真的飞行飞到是在成都 ，OK， 我们选定的成都这个地方，还有重庆、四川这个地方，很多人没有办法再飞行过去，甚至在台湾做生意的人呢，也觉得这个两个礼拜的这个旅游呢，是非常对身体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年来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同学有的病有的老，然后有的妻子也过世了好几位。所以呢，在这次呢，我就特别的想到，就是说想到一个主题。那这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祷数计时，祷数计时。因为在这种年龄呢，实际上未来的五年、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晓得啊。各位在我们当中也有年龄跟我相仿，还有年龄比我大的人，你们也晓得我们身体的状况一日不如一日。所以呢，我的切入点呢，实际上就是祷数计时这个切入点。那这段时间里面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我是有机会把这福音传给大家。这个传福音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了一群人，他们自认为天赋非常高，而且事业成就也非常大，他们去那地方呢，主要是什么？欣赏名川欣赏这个就是大山名川，还有整整的名胜等等甚至就是说住非常好的旅馆，然后这个吃非常好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要把福音带进去的话，实际上是真的有点困难。因为福音呢，刚开始是一个坏消息，第一个你要承认罪，对不对？第二个呢，你要悔改，然后再过来呢，神的救赎在你身上。你怎么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带到他们当中呢？实际上是非常就是说很值得去思考怎么样去切入的。那就是在去之前呢，我实际上跟钟白也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多次的祷告 ，OK， 也在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里面呢，求我们祷告的同工呢一起这件事情。那非常感谢神，就是说他在这个事工上面呢，能很顺利的开路啊。我当初去的时候，实际上只想讲讲一篇道啊。那到后来呢，神居然给我了三个机会 ，OK， 我做了三次的证道。那第一次的证道呢，是我要求的就是正好呢，大家坐在这个大巴士上面呢，巴士上面有四五十个人，那这段巴士呢要开四个小时，那这个开四个小时呢，他们卡拉 OK 也唱了，然后笑话也讲了，然后各种这个点心也吃了，那到最后大家开始睡觉的时候，那我就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做了，切入点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这是一个祷数计时的时刻。我们第三次的同学会，不晓得第四次、第五次，我们的人会减少到什么地步啊？大家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成功，可是你有没有思想到，就是说这种成功、这种欢乐，以及我们大学同学一起住宿舍那段欢乐的时光，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延展下去？那经过这个呢，我就给大家讲，就说实际上所有的书，你们大学所学的，不管是物理、数学、化学、电子学，合起来这些书呢，可能有两三尺高。我说这些书所学的东西呢，所给予你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生活的技能，是不是？在我们大学里面所学的东西，没有生命，也没有什么，很少社会。 那给所给予你的呢，所给予你的呢，就是给你一个伎俩。那这个伎俩呢，让你能够在世界上谋生存。所以我给他们的一个 challenge 呢，就是说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身体开始破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是有没有办法延续。虽然就是大家的背景呢，从台湾来啊，就是啊以无神居多，那另外呢就是以佛教居多，道教很少，那基督教呢非常少，所以在那个50个人里面呢啊，实际上基督徒只有啊同学里面只有一位，然后啊有2位同学的这个妻子呢是基督徒，一共3个人啊，不连钟白跟我的话，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是算少数 ，OK， 算少数。那他们讲起话来声音很大，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辩。所以我给他们的 challenge 就是说，你们读了这么多的书，好几尺、好几丈深的书，可是你晓不晓得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已经在世界上已经写了将近2000多年。那在这本书里面有生命，那就是圣经。OK， 我就说我挑战你们。在你们未来的几个月里面，你们可以把这本书看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在2个小时的车上把这个救恩跟书讲得很清楚。我只有告诉他们说，这本书跟别的书不一样。OK， 你们呢，既然脑筋这么好，读过这么多书，这本书呢，你们试着去读。我相信你们读了之后，求神让你的心眼能够打开，因为这本书有生命在里面。不但有生命，也有永生在这个里面，所以呢，给他们这么一个盼望，那正好是趁着他们身体快要破败的时候呢，有这么一线的希望。所以这是我的第一篇正道。那第二篇正道是什么呢？第二篇正道的话，其实是没有想讲的。那讲的原因是因为那天第二天正好是母亲节啊，5月14号正好是母亲节。那母亲节呢，那有这个一位基督徒，他也是我们朋友的这个太太，他就说这群人啊已经闹了这个一个多礼拜了，吃了一个多礼拜了啊，就说明天是主日，他就说我们主日来啊请华牧师跟大家证个道。那几个人一起哄之后呢，那我就说 OK， 那明天也有一段路，4个小时，你们也没有地方可以走，既然我拿了麦克风，你们非听不可，我声音很大，麦克风的 volume 非常高，我就是利用那个时间呢就做正道的第二篇正道。那有人建议就说那天是母亲节，讲一些关于这个模范母亲的事情。那后来我想了，就说这个时间太宝贵， OK， 那模范母亲呢，实际上不管你在圣经里面或不在圣经里面呢，都有这种教导。所以我就用那段时间讲什么呢？讲就是说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OK， 如何成为基督徒，就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条路啊。那实际上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就是我常常在各位所讲的，怎么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呢？第一个你要什么？你要听。第二个呢，你要信，对不对？第三个你要受洗。第四个你要接受圣灵，对不对？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如何成为基督徒呢成为一篇的信息跟大家讲那讲了之后呢，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有点动心了他觉得我们开始要这种年龄，我们实际上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了， OK， 名也有了，财也有了，权也有过了，唯一少的就是说没有生命， OK。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生命的路呢指点向他们指点。那这个呢就是我的第二篇讲道。那第二篇讲到完了之后呢，实际上我想这次大概也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以讲了。那后来呢神又给了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呢就是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大家要分开的时候，然后到机场当中呢又有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次的主办人呢，他就说请华牧师替我们大家做个祷告。 OK， 这是非常不寻常，这些人都是对于这个佛教没有宗教，甚至就是说只信自己的这些人。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也就是说用我个人的这些其他的影响力呢让他们呢对于基督教开始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吸引力，对吧？所以几乎是每餐吃饭的时候呢，他们都要我替他们祷告，所以我就替他们祷告。那祷告的词里面呢也都是多含的非常鼓励也启示的事情。 所以在最后呢，那个时候在大家要各自回去的时候，上机场的路上呢，那我就是趁这个机会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见证啊。那这个见证呢，实际上讲就是说讲到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可以用脑筋去想的 ，OK， 那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思考出来的。是所有的这个真理呢，都是神经过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也是让因为神的启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得到那个一个永恒的盼望啊！祈求大家能够一起过这个信望跟爱的生活。所以在这个三次的这个正道里面呢，我很高兴，就是说我这次主要的 mission 呢，也主要的完成了。所以那后来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会有胆怯的心，不敢去传教。那每次在保罗往外去宣教的时候，他就说，请你们为我祷告 ，OK， 求神给我一颗无惧的心，一个大胆的心 ，OK， 宣传真理的心。那他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也讲，就是说无论什么得时不得时，都要什么传教。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时间来了，等到机会来要传，没有机会的时候，你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你要有切入点。实际上，保罗当初在哥林多传教的时候，他也就是有一个切入点。他的切入点很简单，就是说看到这个整个在哥林多跟雅典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人都在拜这个偶像 ？OK， 那他就从这个偶像拜起呢，告诉大家说有一个神。他是一个真神，你们没有拜到的 ，OK， 就是一个卫士之神，所以他是用这个切入点。虽然在那次呢，有人用石头要打他，有人甚至就说很多人 challenge 他，不过他这个信息呢也传出去了，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属神的儿女，他讲到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和好。然后免去了神对罪人的审判跟愤怒 ，OK， 免去了神对我们有罪的人还没有被赎罪的人的审判跟愤怒，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和好的职分托付了给你，也托付了给我，对吧？所以我每一位基督徒呢，都有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呢，就是做一个基督的使者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OK， 那 Ambassador for Christ 呢，就是从这节圣经来的。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呢，你们都是基督的使者，神已经把和好的职分交托了给你。所以求神呢继续带领祝福这群不认识他的人，也愿他们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永生跟永恒的盼望。如果你们各位就说对我的同学有负担的话呢，也在你们的祷告当中。纪念这件事情 ，OK， 那我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就说，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来讲哈，那今天主题实际上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间呢，要30分钟的时间讲完。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圣餐，所以实际上我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17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把这个大纲先讲一讲，因为这个系列呢。实际上我个人是思考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也不赶时间，对吧？我们今天讲不完，我们就下礼拜，我下礼拜也在各位当中。那这个礼拜我第二、第三个礼拜都是我讲，所以呢，我们时间很多，所以呢，我就不急的讲完。可是呢，我把这个主要的信息跟大家讲一下，在讲以前，我们来做个祷告 ，OK？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呼召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堂中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经过你的先知，经过使徒，把真理经过圣经赐给我们。求主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来到你当中的朋友一颗智慧的心，也把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靠着圣灵祝福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讲到这个神对没有神文化的一个审判大家晓得就是这段圣经呢我在8年前来到各位当中，2009年的时候是讲过的那 今天所讲的呢，实际上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从亚当以下呢，一共在圣经的第三章里面，创世纪第三章，它记载了亚当之后有七个代的一个族谱。 OK， 那大家晓得亚当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对不对？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你这个剩下的四经看不下去的话，前面创世纪你一定看得下去。你看下去的话，一定会看到这篇，当亚当跟夏娃同房的时候，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OK， 那世界上因为什么罪，经过亚当跟夏娃的不顺服，罪就进入了世界。OK， 进入世界之后，他所生的两个儿子也都有罪，也都有罪。所以呢，在记载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就是说亚伯献祭，该隐也献祭。为什么献祭呢？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神审判对这个亚当跟夏娃的审判做了一个决定了之后，就是说你们的罪，不顺服的罪，只有什么？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只有往死的地方走，你生下来就会慢慢往死的地方走。可是呢，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个救恩。OK， 这个救赎呢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大家还记得哈，就是亚这个夏娃的后裔。那这个后裔指的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救赎。那所有的罪只有靠着血能够洗得干净，所以亚当就穿了一个皮袄，那这个皮袄当然是把这个牲畜给杀了，放了血了之后穿在身上的。所以呢，罪进了世界之后呢，人来到神的面前要做一件事情，要知罪。 OK， 所以你献祭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献什么知罪的祭。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人所献的祭不同。该隐呢，他献的是什么？他不知罪，他献，他也是在知道有神，他把这个他的工作里面所收成的十分之一是土产，地里面出的东西献给神。可是呢，亚伯所献的东西呢为神所悦纳，因为什么？他把一个羊的油脂献给他了。你要把羊的油脂献给神的话，第一个要杀什么？要杀羊才能取油，对不对？你不杀羊，那个油哪来呢？所以呢，当这件事情所预表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说神所悦纳的祭，不是说你去做工赚了钱摆上十分之一他就高兴，他要你知道你所摆上的是什么，你的亏欠跟你的罪能够被什么被洗清啊，要仰望在未来为你洗清罪的那位十字架的救主。 OK， 这是神所悦纳的献祭。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实际上该隐非常不高兴。 OK， 就造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宗谋杀案，所以该隐呢就把他弟弟给杀了。该隐把他弟弟杀了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神对该隐再做了一个审判。 OK， 因为什么？该隐他不知道悔改，他甚至跟神在辩称啊，他在跟神在辩论，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你不喜欢我的献祭？他没有看到，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是需要认罪跟悔改，是需要血来洗净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什么？信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的罪，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一个献祭的最重要的目的。好了，那事情的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亚当是第一代，该隐是第二代，他弟弟已经死了，被杀了。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一共记载了这个亚当到第七代的孙子。 OK， 那第七代的孙子叫什么呢？叫拉麦，对不对？你刚才读这段圣经，那拉麦有什么样大的意义呢？拉麦是一个无神文化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最高点。 OK， 看到这一代里面有这一个族谱里面有七代的人，所以大家你要晓得，就是说神的审判不是在你今生，也不可也许不在你第二代第三代，神的审判一直到第七代，到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神的审判才来。什么样的审判呢？你看看这无神的文化所形成是怎么样。第一个，到第三代的时候，这个 该隐呢就生了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叫以诺，他就什么要以诺呢建了一个城，把这个城的名字叫做以诺。所以这个是人类把他自己的名字提高到神之上的第一个代表。 OK，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人离开了神，第一个事情就自大。 OK， 第一个就自大，把这个臣的名字叫做他儿子的名字，而不叫臣为神的名字。好了，那这个七代慢慢延到第七代的时候，居然又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多妻制出来了。这个拉麦呢就娶了两个女人，一个叫什么阿达，一个叫 Zila， 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那亚大跟喜拉呢，他们各自生了几个孩子，对不对？那这几个孩子的名字呢其实不难记。 OK， 怎么不难记呢？都有一个八字，七八九的八，当翻译出来啊，一个叫哑巴，不是说口里的哑巴，是优雅的哑，七八九的八叫哑巴。那哑巴的弟弟呢叫尤巴，尤巴就是犹大的那个尤，尤巴。那第二个太太生的孩子呢叫土巴。 OK， 就土里的巴，他的土巴该隐啊。如果你记的话说，哎，好了，他娶了两个太太，第一个破坏了神对婚姻的什么严肃性。 OK， 神的对婚姻是怎么样，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两个人是像肋骨拽在身体里面这样的结合。那你这样娶了两个太太的话，不但你伤了两个女人，也伤了你自己，也伤了神。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在第七代的时候这个罪到这个地步。那在整个这个无神文化里面，我要问大家一句话，有没有文明的发展？有没有文明的发展？很明显的，人的脑筋很好，有文明的发展。什么样的文明呢？就是记载在哑巴、油巴跟土巴上面。 OK， 哑巴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帐篷跟什么畜牧的祖师。油巴呢是什么吹箫跟什么弦乐，管弦乐的祖师。然后土巴是什么呢？是制造铜铁利器的祖师。所以大家来想，就是说在大洪水之前居然就有什么，就有管弦乐。 OK， 还有什么？还有铜铁的利器，还有帐篷业，还有养殖业。所以在文明里面到什么地步呢？即使没有神，这个文明有什么样的文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在举人的时候所需要在世界上所抓到的一些东西，包括什么？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房屋，我们的房产，那个时候当时帐篷，对吧？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建筑业。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畜牧跟养殖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能用 PC 去赚钱，我们只能用养牛养羊去赚钱。所以这个来讲就是说，当人在没有神的时候，他有文明，他的文明发展继续。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音乐。 OK， 音乐是一个一把剑两刃的，音乐可以敬拜神，也可以什么让身体舒畅。那这边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创造了音乐呢，等到你有这个房屋，然后有了银行存款，有了这个产业之后，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 OK， 那这 entertainment 呢实际上就是让你什么，让你的认为说是你的生活的品质增加，而且让你的什么生活更多元化，而且身体更舒服。 OK， 我们不是说音乐都是坏，我们音乐来这边敬拜神是真的就是以音乐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哑巴做的这件事情，油巴做了这件事情，土巴做了什么事情呢？土巴做的事情是铜铁利器。铜铁利器呢是什么？让更有效的什么，因为土地被咒诅，人呢汗要流到地上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得食。如果你的农铁那个务农的器具呢是很尖锐的话呢，你就什么增加生产。耕耘机用铁做的，对不对？所以来讲就是说，在这个铜铁利器的祖师里面就是土巴。那这个土巴呢，它这个铜铁的利器呢，不但是做耕耘让你这个收成更好，同时呢也变成什么一个制造武器的地方。所以圣经来讲就是说制铜铁什么利器，对不对？所以枪炮也从这个地方来。所以大家来看呢，就是说在整个没有神文化的时候，经过这个三个巴呢，它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活呢变成推向一个就是说极度的文明里面。 OK， 极度的文明里面，但是这个文明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圣洁。再讲一次，这个文明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更圣洁。怎么讲呢？立刻就讲到，就是说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他自大到个地步说，壮年人损我我就宰了他，少年人伤我呢我也杀了他。 OK， 这来讲就是说一个社会呢变成一种暴力跟自大的情况之下，对吧？那甚至来讲就是说，该隐人他杀了他的弟弟，神给他立个记号， OK， 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杀该隐的话，我就是什么，我就是报遭报七倍。那拉麦呢，他是无法无天，他就说杀该隐，神的律是是这个罚七倍，如果你杀我的话是七十个七， OK， 他讲是七十七，其实上就说是七十个七，就是说是490倍，就是他自己是自己的法律。所以在这个没有神的文化里面呢，人什么把他的名摆在上面，把他的经济摆上面，把他的文化摆上面，然后把他的把他生活的品质摆上面，可是他的身他的心灵里面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残暴的世界。所以你们各位读到这个经句的时候怎么讲呢？他就说，神说人生下来所想的都是恶，他看到这个世界是在他眼前败坏。 OK， 因为这群是没有神的人，一个败坏的世界，凡有血气的人在世界上都败坏了，因为什么？没有神。那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神赐给我们一个曙光，这曙光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亚当的期待到拉麦，神因为他的爱，他就让亚当跟夏娃再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叫赛特， OK， Seth。 那这个 Seth 呢，实际上就是说神所定的， God appointed， OK， 不是人生生的。该隐这群人呢期待下来都是人生的，他们有他的文明，有他的这个有他的社会，有他的文化，可是神所 appointed， 这是叫赛特第二代。在另外一个族谱里面，第三代叫做以诺士 Enos。 这以诺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神，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脆弱的， OK， 我不会把自己高举，我知道我需要神。在第三代的时候，人才开始呼叫神的名。什么叫呼叫神的名呢？你们今天在这地方也就是呼叫神的名，在这边一起在这边歌颂，也一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青年团契所做的， OK， 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荣美真正的呼求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才开始祝福。如果你再看第五章的族谱，同样有期待，到第七代的时候，这个期待的拉麦到最后是死。那个第七代你知道是谁吗？到那个以诺士的曾孙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名叫以诺。大家记不记得以诺这个人？他说以诺与主同行365年，神就娶了他去。所以从这个两个族谱来看，同样的期待下来，一个是咒诅，一个没有神文化的审判，一个是什么？神把他提上了去。他这个就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当神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经过死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 exactly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大家走到第七代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所以我们继续呢在下一次讲到第十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挪亚。那这个挪亚呢，有他成功的地方，也有他失败的地方。 OK， 那我们下次第二次在之二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再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的心，我们感谢主你经过你的话语也经过你的圣灵引导，让我们看到无神文化跟有神文化，跟有神呼求神的名这两个族谱不同。我们感谢主，你求主你继续赐给我们一颗启示的灵，让我们真正了解你真理的奥秘。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还有圣餐啊，我们今天圣餐也快一点。那我想请这个
陈道好不好？还有谁可以帮我一下？那个啊，刘川好不好？你请你来一下，帮我们试一下。好，那我们呢？圣餐是每个月一次。那圣餐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跟我们复活的神一起吃饭。实际上最早期的圣餐呢，实际上是在吃饭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那圣餐呢，一个饼一个杯，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圣餐的目的呢，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啊，跟今天的啊信息是有关的。所以大家拿到这个饼的时候呢，也思考一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破碎了啊，我们请父亲帮我们。就是说弹一首，就是补救十架，然后用的时候呢，大家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用 ，OK， 好。杯呢，里面是个葡萄汁，对吧？那葡萄汁呢，代表就是啊，耶稣基督所流的血。那这个血呢，实际上我们的新约，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神所立的约，那最后的约是新约啊。这个新约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祝福的约。那什么？他是用他的血来写的。Okay，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信心的证明，它的记号呢，也就是这个立约的血。拿到时候，我们一起思考。
Thank you.
杯的时候呢，我们思考啊，就是说这个是神所立的圣约。那在这个圣餐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值得神这样爱我们？神说他无条件的为我们罪死了，但是呢，他希望他的儿女呢，同样的，他的心也给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啊。就是我们常常要审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配得神的恩典？就我们刚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起来用。好，请坐。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哥哥带你唱的第一段啊。那大家晓得，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福音呢，刚开始是认罪，到最后呢是一个胜利的什么胜利的呼求。我们一起来，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欢喜快乐，因为神的爱救赎我们。好，一起起。Thank you.